第二十章，城隍庙看亡人往生情形，地府贫魂区，七月鬼节。夏去秋来，四季更替，轮转不息，一夕童颜，今日儿孙满堂，眼见老花，感觉混沌，行路摇摆不稳，叹青春年华已逝，似是回想过去，人生如梦一场，务必把握光阴，一寸光阴一寸生命，趁早修身悟道，于社会为良民，在圣门为贤生，则死后地狱无份，纵来亦是观光客身份，不必受刑罚熬煎。第二日，李方明起床后，有师兄邀请他参加堂务，原来总堂是秋林师姐，其丈夫郑万全不幸离世，在堂内举行告别仪式，这也是李方明第一次参加南赡部洲的追悼会，仪式比中土的追悼会隆重得多。会后，李方明抽空向禅师干药师兄简要汇报了最近的学习情况，得到二位的勉励，下午空闲后来到无极殿进入学习，很快进入了状态。李方明见到季佛后，季佛说，贵堂是丘陵之父郑万全，今日魂离人世，使我一感人生之短暂，世事种种何用计较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，金钱子孙何在，楼房仅是借他暂住几天，就要被儿孙送往山丘荒郊野外了，人到底得到什么呢？李方明想到自己经历的生死别离，也甚感叹，问季佛，恩师，请问郑先生去世后要往何处呢？季佛说，漫漫明路，悠悠岁月，这是人生最后去处，世人只知人死后往地狱而去，但不知死时一切情形，今日我带你详细明察，一次解说明白。季佛带李方明灵体来到郑万全遗体所在的灵床旁，前面是诵经声正在诵经，郑万全儿女都现出痛苦表情，李方明只见肉体不见其灵。季佛说，上莲台，我再带你往城隍庙一观究竟。瞬时即到城隍庙外，庙外人群甚多，兵马来来往往，这是凡人无法看见的景象。李方明随季佛入内拜会城隍，城隍说，欢迎济公活佛及李善生驾到，有何指教，劳驾活佛光临。季佛说，因奉旨公示地狱情景，今因堂内有人离世，未揭开死后之谜，故特到此地拜访。城隍说，欢迎欢迎，二位请稍坐，命将军献茶饮茶时，李方明说，请问城隍，贵殿办理何种业务？城隍说，本殿管辖区中阳人，负责纠察业务，世人甚多不知城隍的职务，城隍即如阳间警察局，专门负责警戒及巡查世人的行动，福德正神庙如同派出所，以城隍为主管，分层负责，凡是世人阳寿该终，地府阴差持令来到本殿召会，然后到当地福德正神处，会同福德正神前往阳世人家待人，阴差对善人恶人待法不同，阴差及牛马将军或称黑白无常，凡到善家，只要向阳人一拍，其便晕迷失神而引导之，若对恶人，则以手铐加以逮捕，视同阳间罪犯办理，然后同至城隍处报道，阳间消明，列入鬼籍。李方明问，对善人及修道者是否有所优待？城隍说，有的，凡在世多行善事，因功广积者，阴差只到城隍处通知召人，由福神引导，若是道功深厚者，则由个人所拜恩师提携，由者往地狱办理各种手续，由者往九阳关考验，若以正道者，大都指引升天。李方明又问，信仰宗教不同，是否回天方式亦不同？城隍说，宗教虽有不同，但其理则一，要超生上界，必须在世行持中道，不偏不执，否则其升天过程必受阻碍，未能圆通自由。季佛说，城隍所说正是，世人修道最忌固执、排斥、攻讦、自恃，如犯此者，人心以起嗔念或存好胜心，其心失去平衡，故一律坠落地狱，再接受各种磨练。李方明此时方对死后之事略有了解，想起今天来这里的原因，又问，请问城隍，现时郑先生一魂在何处？城隍说，我带你入内观之。往里走了一会，里面有很多会客室一样的房间，设置如教室一般。李方明看见郑先生坐于里面仪式中，只有五六人在内，他坐在椅上，频频向李方明点头。李方明问城隍，不知可否与他谈话？城隍说，可以。李方明说，郑先生你好。郑魂曰， 多谢你的关怀，哎，您。李方明看见郑先生一直流泪，只向自己呆望，也说不出话来。季佛说，万全，你勿悲伤，儿女都已成人，又有妻贤子孝，何必挂虑呢？郑先生反而哭得更厉害了。季佛说，看开些，人生如过客，只是游玩参观一样，何必过分眷恋呢？郑魂说，多谢济公活佛劝解，希望能替我多教示儿孙，教其好好向道，常到堂内效劳。如今我已别世，因受爱妻的德音，夫神城隍对我以礼招待，只是心情郁闷。李方明说，请郑先生勿念，济佛亦说了不少，尘怒已尽，尚有圣道可行，不必太过忧心。郑魂说，只叹生前未能多到圣堂效劳，无误。济佛说，因时刻有限，不便多谈，我们到办公室内再说吧。告辞后，二位随城隍回到前面的办公厅内。城隍看到李方明面带疑惑，便问他还有何疑问。李方明问，不知人死时魂魄离开躯体情形如何。城隍说，人要死亡大都有前兆，就是生病，为何病呢？因人寿命快尽之时，四树将倒，先落叶枯黄，经大风一吹，即刻倒闭。人一出生，地府即已筑集，其疾如一树，阳人形影皆现身于地府的圆形树上。一旦此树有变，表示阳人生命将近，故阴府官员勘察生死簿，时刻一到，无常即带令到阳世召人，无常到时，则树木枯倒，称为死亡。魂魄附于人体，历数十年，如数皆知，已被同化，今要脱离躯壳，肢断皮连，如龟脱壳，甚觉痛苦，可观死状不一，有的咬牙切齿，脸凶怒目，面相全变，此属挣扎现象，怨恨怒气的表征，皆为业障较重或横死之临终。如面貌慈祥，好像安睡，死相如生，则表示魂魄安详，气路坦然，未有善德者之象征。即佛说，人之呼吸停止还不算死亡，以电池为例，灯泡如点不亮，并非电能全部消失，内部尚存微电，只因太弱关系，故不能发光，所以人停止呼吸，应认作休克状态。此时人之魂魄，也称神识，尚未完全脱离肉体，气如游丝，因多年来被自己所执着的我相所累，故人死其心不死，如幻如梦，知觉皆知，只是有口难言。此刻子孙已于亡者耳边劝慰，轻声道，请放心去吧，这里一切事情我们会妥善办理，请不要挂念，以助其安行明路，免受留恋痛苦。信佛者可在旁念佛号阿弥陀佛，通道者可念圣号太乙救苦天尊，各就其信仰诵念，因仙佛圣真皆在天上，如此念诵，可助亡者安心，不为明路。因亡人此刻心情恍惚，如行夜路，若以仙佛圣号呼之，可助其胆量，则元灵稳定，不致痛苦畏缩。出亡时24小时不宜移动亡者躯体，若是此时移动，亡者会感到巨大痛苦，丧期中，杨氏子女一吃斋朴素，祭酒肉淫乐，自可感革当地城隍，上奏明王，可减轻亡者生前罪过。此点为人子女不可忽视之，此亦为报答亲恩的方法。李方明又问城隍，郑先生将归向何方？城隍说，因受堂内大主席保奏，该魂先入阴府，日后再按功过处理。祭佛说，对此事不必多过问，详情尚不宜泄之。拜别城隍后，李方明随祭佛回堂。祭佛说，生老病死虽公侯将相，身居尊荣，眼望大好江山，一样要撒手归天，何况一般人，只要在生之修善道，则人虽死，身虽亡，其精神道范长留人间，所谓哲人精神永生，世间无不死之人，你也不必太过伤神。因近日堂内外经过一番粉刷，面目清新庄严，祭佛感觉很是清爽，说，神仙最爱清净之地，众生要见神仙者，须先把身心清洗干净，否则慧眼蒙尘，难以透视仙境的，来到圣堂清净地，看见圣殿一尘不染，心头郁结全疏，故乐怀忘忧。李方明问，世人常说眼不见为净，是这样吗？祭佛说，仙佛有这般神力，凡人可不同了，看不到的死角，常肮脏不堪，在黑暗中行邪乱德，哪里可言不见为清净呢？李方明想起自己大扫除时隐藏在角落一串串的吊吊灰， 又想起所闻的各种暗示交易，确实是眼不见不一定为净啊。如今也已经进入七月了，阴间开鬼门，中途此时家家户户晚上都不愿出户，说是街上孤魂野鬼很多，会被其冲杀，夜晚一片荒凉气氛。但是南赡部洲不同，晚间灯火辉煌，四处都有大人小孩在街边游玩，很是欢欣。除了各地公堂寺庙有祭祀仪式，街道路边随处都有朴实的大号帐篷，里边有大量贡品香火，正是中原普渡鬼门开，地府幽魂成性来。七月逍遥三十日，人间得意不多回。祭佛说，七月鬼门大开之际，好兄弟到阳间来散散心，故七月俗称鬼月。凡事每多禁忌，怕冲犯鬼魂，使人如能时时刻刻敬畏鬼神，自然不犯过错。其实鬼是人的化身，见怪不怪，怪子亡。鬼门既开，今日也带你看看冥府情景吧。李方明称是，登上莲台，瞬间即到鬼门关。李方明看到鬼门关偏门已开，亡魂拥挤夺门而出，个个脸带笑容，好像呼吸到新鲜空气一般。黄泉道上交通较为混乱，但看见亡魂欢喜之情，足见自由之可贵。祭佛说，七月鬼门关准开偏门，凡平民驱至亡魂，皆能轮班出游，好像出笼之鸟，人人得意忘形，向阳境而来。李方明问，是否地府鬼魂逢七月全部放出呢？祭佛说，非也，七月鬼门虽开，但以放出平民驱亡魂为主，因其魂生前无任何功德与罪过，被安置于地府平民驱中，如同人间一般生活，平时不能离开属区，逢七月地官大赦，准其轮班度假，至于阴府鬼道，在十五日时才有部分可出狱受普渡，参加佛教的盂兰盆会，也是道教称的中原普渡。地府官员平时有固定休假日，不在此限，此为阴府生活大概情形。我们往平民区去参观，路上路过诛心小地狱，李方明看到牢内罪魂，悲戚惨容更甚于前。祭佛说，因逢七月，凡一般无罪阴魂皆能出狱游玩，此处罪魂生前也听人说七月是鬼魂天下，心想能够解脱轻松一下，哪知枷锁束缚，身无自由，羡慕他人放假逍遥，再看自己被关注，阴差无情，还是照样施行诛心之刑，故心愁长结，悲戚尤甚，使人当提早准备，做好人行好事，不要犯罪，死到地府，暗无天日，更发自由。因中原普渡，这两天阳间处处开设道场，处处施祭鬼魂，如果犯罪较轻的罪魂也皆能出狱接受普祭，而在诛心地狱都是重犯，故不在大赦之内，无法享受阳间的四拜祭礼。说话间已到平民区，这里的府城异常热闹，出出入入的人非常多，面上都带笑容，并没有阴差插压，壮神自由。城门上写有平民区三字，祭佛说，平民区即是平魂区，凡是世人亡后功过相抵平平之魂，其在阳间与人无结合的安怨者，则不必投生，归入阴府平民区内。所谓平民区，即是自由业，再是若是耕农或经商，来此亦可重操旧业，但以商农为主，自力更生，并不像阳间科学如此进步，一切不必操劳，来此地者仍然要凭双手操劳为生。我们到里面去吧。经城门守卫汇报，区长及将军出迎二位，双方见礼后，区长请二位入内随意参观。李方明问祭佛，这个区长不是凡间的区长吧？祭佛说，所谓长者乃是尊称，即平魂区之主管。进入平魂区，李方明看到区内建筑有各式房屋，但都是木屋，并无阳间一样的高楼大厦，有饮食店，也有杂货店，人群与阳世之人无异，其中服饰各异，还有些人留长发，穿古装。便问区长，区长说，平民区乃是阴魂所居，木土之性相连，故阴魂住木屋较为适合，区内有不同朝代之魂，因各执于生前生活，故你看来自然有些不同了，我再带你到野外看看田中工作情形吧。祭佛说，阴阳两隔，但是心理相同，生时不修真悟道，死后犹然不忘前业，所谓待业往生就是如此情形，前业不放，来此只好重操旧业了。来到野外田地，李方明看到各处有人耕作，但都是靠双手操作，并无牛指或耕耘机等帮助。区长说，死后不比生前享福， 只凭自然能力操作为生。李方明又问这里生活情形，区长说与洋人生活相同，三餐必饮食，作息有序，且因其魂魄上迷恋七情六欲，所以有婚姻往来，平常操作虽然辛苦，但九成习惯。李方明问，不知他们是否永远在此工作？区长说，非也，他们也有寿命管制，时限一到，即行退休，再行投胎转世。李方明想到人世间祭拜事宜，便问，不知阳间所焚化的金纸、往生钱、库钱或拜祭物品，他们有否享用？区长说，这个问题是杨氏争论不休之疑点，我特述之。洋人祖先去世后，有者焚金纸、往生钱、库钱等物，要给亡者使用，但一般亡者都已带罪之身入阴府，所以养不到这些银纸。俗云运来黄土变成金，以现在杨氏而论，都是寸土寸金，故土可以变金是实事。至于金银纸、往生钱等纸灰，最后也是归土，故能土生金，源于五行相生相克之理。纸必经火使成灰，燃起金箔不灭，灰化成土，水气食之，可谓的五行之气。阴魂的后代子孙之金纸，乃是由五脏而得其气也，如人吸收营养一样，可以促进生长。李方明问，为何曾听亡人梦中向子孙要钱花用呢？区长说，亡灵所食者气也，故祭拜之物不曾被亡魂吞没，其只是吸其气味而已。亡魂因靠操作为生，或被刑罚后元气不足，故有者回阳向亲人乞食讨钱，是在求助元气。焚化金银纸不必太多，是取其子孙一点孝心，因为子孙自己在阳世生活富裕，祖先也无法享受到这份福气，故祭拜一番以为亡灵是有道理存在的。如福气、煤气，不是都是一种气吗？故焚纸有火气，而化亡魂之阴气，以助其元气，有一番妙用，洋人勿轻视之。然也不必焚化太多，否则其无福可享，等于浪费。因此焚化纸钱，亡魂仅吸其气，非用来买卖，民间另有其他证件流通，绝非靠洋氏供给。祭佛说，纸钱只是一般亡魂有用，若是在世有大善功者或修道者，往后归真，其元灵道气冲天，不用俗钱俗气补充，这点希望众生了悟之。李方明说，阳间制造明钞，工厂不一，所造质量差异甚大，来到民国银行，不知如何通用。祭佛笑道，哈哈，阳间制造明钞工厂甚多，只管赚钱，偷工减料处处可见，若不按时制造，我看来到冥府遭到退票，那就作孽了。其实现今天命所归，注印大道系列，功果直接回向亡魂，最快三个时辰就能拨转，与往昔注印经典原理一样，只是目前注印往昔经典已无此殊胜功效，此事日后会与你细说。李方明想起堂内点灯、注印、超拔入穴等事物，看来需要抽空详细了解一下了。李方明又问，平民区的阴魂与犯罪亡魂有何不同？区长说，平民区的亡魂较为自由，不太受到拘束，但要到阳间需要批准方可，在七月可以轮班外出，若是罪魂则大不相同，平时受刑罚，除非自己忌尘或特殊情形难以外出，七月则例外，罪较轻者可以外出游玩。李方明暗自点头，感谢区长不厌其烦的指导。祭佛说，世间洋人多修身悟道，了结真理，看破幻身是假，以免死后仍然如在世间想法，到平民区来还要操劳工作，那太不值得了。不得超生了死之道，则生如死，死如生，生生死死在轮回圈内打转，永无出头之日。说完后祭佛告辞，区长命各官员排班送假，李方明拜辞区长及诸位仙官，随祭佛返堂，结束了今日的课程。后记，世间百业竞争异常，但地府在暗淡星夜之下，也是到处充满各行各业。老子曰，无所以有大患，为无有身，即无无身，无有何患。这句假躯壳，既然看不破，也就难以舍弃，所以世人来到阴间，还会动起幽情来，真是生生世世受制于轮回，难以回归无极原始降生之处。李方明甚是感叹，总觉得自己不是为了生活而来，自己生活是为了做一件事情，但是具体做什么，他记不清了。